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天使夜未眠，陪你到入眠。欢迎好朋友和多多一起分享这一个夜晚的时光。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像画家斯图尔特，他曾经受邀为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画人像，但是他却只先完成了人头的部分，衣着的部分呢，却迟迟没有完成。据说当时有同行故意挑剔斯图尔特，问他说，为什么只画得出头部呢？衣着部分却完成不了呢？面对挑衅的质问，斯图尔特倒也大气，他幽默而且深度地回答对方说，因为华盛顿这个伟人的价值不在衣着上，所以呢，我就先画头。斯图尔特的回应呢，如果从现代人的形容词来看，他这种回应方式叫做卖萌。其实我们不难想象，斯图尔特当年要画这么一位备受赞誉的政治名人，他下笔的时候不可能没有压力，而过程当中也必然会遭受到有人恶意批评。但是他回应的方式显然是可爱的，而且又不失高度。如果他回答说，在下呢才疏学浅，但一定尽量把衣着的部分尽快画好，这种所谓装笨式的谦虚回应法，真的能够为现代人在职场上加分吗？事实上，习惯性讲出这种自贬的话的人，说不定心中其实因此压抑到内伤呢，而且还让更多人从此吃定了你。我很喜欢圣经上的一句名言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的确，在社会上面对非善意的消遣或批评的时候，我们可以谦卑，但不要自卑，可以卖萌，但是不需要装笨，要让自己可以不卑不亢，不失幽默，才能让自己加分。至少我们可以真诚地面对，而不要一味地自贬，反而让人误以为你真的很笨啊。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呢是我们分享剧说故事的时间。那多多呢要和好朋友介绍分享的是一出日剧，这是在2024年的影音串流平台上架的日本喜剧影集《极度不妥》。故事呢是从一个身处在昭和61年，也就是西元1986年的官夫小川社郎开始说起。这位身为中学体育老师的小川，有一天在他返家的途中，意外地搭上了一台穿越时空的自动驾驶巴士，这使他穿越到了令和6年，也就是西元的2024年。然而这38年时空的跨越，其实呢也包含了整个日本社会的骤变，其中还包括了两性平权运动、职场的职权保障、禁止校园体罚，以及所衍生的各种媒体内容，再进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这样一个时空的转移所产生的生活习惯以及文化的改变， 都会令许多观众随着剧情的牵动情绪，甚至会觉得很有趣。从昭和时期，整个社会以一种直接面对、热情的、充满激情的表达方式，一下子闯进了现在令和时期的各种谨小慎微、迂回，甚至有着许多防卫、遮掩的表达方式。这都让小川侍郎这个时空穿越者吃足了苦头。特别是在第一集的剧情当中，穿越时空来到餐厅的小川，他感受到的第一个冲击就是服务生变成了机器人，点餐变成了用平板电脑，人人的耳朵都戴着蓝牙耳机，手上呢拿着行动装置。更重要的是，他发现自己的言谈内容被这个时代认为是不雅，是歧视，甚至是偏见。这是小川非常难以接受，但又必须要改变的。在小川的眼里，为什么这个时代的人如此容易被冒犯？所有的科技都进步了，可是他却感觉人与人之间变得无比的疏离和复杂。过往在昭和时期，相对淳朴直率的人心已经不见了。然而这看似一个世代与世代之间的鸿沟，透过小川这位穿越者来说，不过就是一种水土不服。编剧的突破之处在于，他并非将小川侍郎写成一个刻板食古不化的大叔前辈，更多的时候小川努力去理解那些自己的极度不妥，特别是伤害到他人的部分原因会是什么。而另外一方面，小川也仍然坚持着昭和时代对于人与人之间要有的素质跟坚持。剧情的发展，他误打误撞地被一家电视台聘请为心理咨商师。那么有一场戏呢，是电视台一位主播被爆出丑闻，进而就引起了舆论的挞伐。小川却亲自上街做街头访问，要那些表达议论的观众重新客观地认识他们所踏伐的对象。在这出日剧的剧集当中，还有很特别的安排，就是每一集都会有一段歌舞。那么其中有一集是小川侍郎被电视台要求去上一档综艺节目，把他跟一位曾经是演过不良少年而出名，如今已经过气的明星搭成一组，要他们与另外一组现在经营新媒体而出名的青少年玩问答游戏。主持人会问两位昭和大叔有关现代年轻人流行的词汇，又会再问青少年参赛者有关昭和时期的问题。后来这个节目中就发展出一段歌舞，里面的内容其实跟畅销书《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当中莫瑞教授和他的学生的一段对话很像。他的学生觉得教授老了，可是教授却对他说，我有年轻过，但你没有老过。多多其实非常推荐这出日剧，是因为极度不妥整出剧集当中充满了大量的幽默机智的对白，让我们得以看见原来世代与世代的隔阂不是无解，而是要用心去解的。过去一个世代往往是用十年来计算的，而这些过程当中，你听过 X 世代、Y 世代、Z 世代，接着就是千禧世代。然而到了今天，这些用来形容世代的词汇都成了过去式。如果现在还用这些词汇来对世代作为分解，恐怕也是有一定年龄的人了。另外从流行歌曲来谈的话，有研究指出，大部分的人到了29岁之后就很少会听新歌了，而这个状态就自然的会被还在追新歌的人看作是老人了。即使生理年龄距离老还有一大段的距离，可是这样的情况真的让人难以适从，对吧？ 因为自己上一刻里好像还与青春有关，却在下一刻里青春就过去了。于是许多人换了一个眼光跟态度，就是对青春的人开始有着各种看法。说到底呢，还是对于改变得太快有着很深的不甘心吧。而世代与世代的隔阂只能够用心去解，而用心去解就是用爱去解。在这出剧集里，观众在观看的过程里会发现，每一个角色都是因为爱而改变的，因为被改变的不甘心就从被动转成主动了。当不甘心被爱心取代，我们才会发现每一个世代不是要变成另一个世代期待的样子，而是通过不同世代的交流与沟通，使我们能够在自己所处的现在的世代里成为祝福那个世代的一份子，成为无法弥合的裂缝中的亮光。今晚在据说故事的时间里，多多和好朋友分享的是日剧《极度不妥》，透过时空穿越的剧情探讨世代跟世代之间有趣的生活故事。然而在看过这出剧之后，让我想到在圣经里，从摩西时代到约书亚时代，如何能够让世代融合彼此服侍。其实明明都是同一位上帝，可是上帝却容许每一个世代用不同的角度去认识他，因为上帝总不改变，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而这一位上帝是一位活着的上帝，所以他是以对于每一个世代不同的方式与每一个人建立起独一无二的关系。也因此，上帝在每个世代都可以跟各个年龄层的人有独特、和谐又亲密的关系。亲爱的朋友，包括你在内哦。好，天使夜未眠呢，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祝福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天空能挂满星星，有点也有光，轰隆隆雷声响个不停，空气中的氧气却刚好占据了五分之一，白天的花草树木却偏偏不需要氧气。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地球能转个不停，太阳的距离让我们不会焚烧了自己，有白天有黑夜，让大地有劳动也有安息，所有璀璨的生命都一起生活在这里。